感谢主，刚才这首歌唱的有一个音乐让我很感动啊，感动我就看到耶稣基督他的柔和谦卑啊，他这样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不认识他的，我真的不认识耶稣，真的我不认识他。我在想他在审判的时候，被人打他的嘴巴的时候，这位一位荣耀的王，万王之主，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这样的被人，哇，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我想到彼得啊，在这唱中想到彼得，耶稣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更多吗？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要让彼得成为一个教会的基石，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给他这样的护照啊！他后来自己可以说是道钉十字架，他认识了这位主，他知道要有灾难来到，所以他在逃跑的时候，耶稣说，彼得你往哪里逃，他就回来了，走向罗马，这样的一位。所以彼得勇敢的把自己倒钉十字架，觉得不配，今天我也不配。那个经文能不能帮我打出来，谢谢。我在想天国的福音啊，天国的福音，耶稣讲那个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就讲悔改这两个字，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我们对仇敌啊，就是说对仇有两个，你们对仇敌啊，你不能说，你不要向他去认罪，不要搞混了啊，就是说你不要向他认罪，这个时候你的罪是不能认的，因为那是仇敌，他给你更大的欺压。你说我是罪人啊，我对不起神，那让你更对不起神，那是仇敌的啊。你可以说是你可以，你也可以就是说你觉得你怎么怎么样好啊，你也可以啊，你觉得你过得非常的荣耀或者很好的话呢啊，对，这个他让你活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要讲天国的福音。对我来讲，天国福音是什么？就是神作王。但是你对着神你完不完全？你是不完全的，你是需要来悔改的哦。你对着神，为什么呢？就像牧者也常常讲到一样的，打中靶心。什么叫打不中靶心呢？打不中靶心就是罪，你把它定为罪，你不要把它定为别的，你不要定为觉得可能我有点激动，或者我可能有点惧怕啊，我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或者我有伤害，不是啊，你不要这样想。罪，你就想到它是罪，想到这个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我就想这是罪，你打不动靶心就是罪啊！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啊！你要找到任何的理由，仇敌你是胜不过他的，若没有圣灵你是胜过不了的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对我来说就是三个字：神要作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啊，我相信进入2016年的话，这个征战，你不征战，他逼着你征战，你一定要去征战，要去改变，不改变是不可能的了。哦，昨天我进到这个重生堂，十对，就打他十对吧，是夫妻，全讲的是悔改。我不想改都要改，我就逼呀，逼你呀。夫妻之间有多少的问题呀？夫妻和睦了吧，对不对？神搞一个不信的，哇，就冲击他，哇，我以前跟他待了很多年，那时候我们在敬拜团队。哇，我跟他，我真的听了他这样的信息，我真的我要好好的来拥抱你。我说真的，我们真的就这样，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很彼此很认识的人啊，听到他这样的一个悔改啊，70岁的老太太，哇，都要悔改。弟兄姐妹所有的见证都说，牧者们这么大年龄一天到晚要悔改，要夫妻和睦同居啊，对不对？很大的挑战呐、啊，悔改。全都讲的是悔改，十对夫妻，十对夫妻悔改啊，就讲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在想这个喜年在2016年，你不进入这个里面，跟神的旨意一直对齐，借着这个天国的福音悔改啊，我自己的感受是不 不断的跟那个对齐，你就要打破很多的东西了。你的舒适区，你认为很好的东西都要被打破。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什么呢？是要跟他的自己对齐。啊，就像光明会，像妮塔他们对这个光明会是很了解的，他这个整个星际系统全部要崩盘。那弟兄姐妹很多都在那个，有的还在，我到了美国一个教会，有的还在这个什么储备什么所，就是美国的这个金融印钞票的啊，美联储，对对对，有人就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很多人羡慕，很金钱的，有的都在那里工作啊，但是神就要来，但是外表别人都羡慕哇，那如果他自己要是没有一个漠视的眼光的话，那你这个工作被丢了 lay off 了，那就会对神很愤怒。你就会很愤怒，非常的愤怒啊！所以耶稣对彼得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今天对这样教会也是挑战。你像搞这个大联合啊，啊，这个宗教啊，搞这个大联合，什么神迹奇事？哇，那个教皇啊，亲一个婴儿的头，他的癌症就好了。这人迹奇事以前都没有这些新闻的，哇，全部出来了啊！那这个出来的话呢，神的儿女在做什么？他跟我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在里面，你要有属天的智慧，你才能识别出来。有一群人是欢喜快乐的，哦，那就看你预备好了没有，没预备好就会震动，里面所认定的东西不一定是神认定的，全部震动，你不震动他也要逼着你震动，那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啊！我在想这个悔改啊，为什么我们因为不是与征战，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的，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归顺基督。我觉得这要不是圣灵做，没有人做得了啊！我在想做一个见证，我自己在妮塔那个特会里面，这个话读是读了，但是你要我活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活。是不是真的一概都攻破，将我的心意真的归顺基督？啊，那这个是要，这个是要震动的，啊，你是要震动的坚固的营垒。你像那个知识树，就是分辨善恶树，是坚固的营垒，你怎么把它攻破，让它成为生命树？成为一棵生命树，啊！哎，我说这个很大的蒙蔽的啊！若没有圣灵，你觉得你很好，我也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挺追求的，啊！但是圣灵一来到的时候，这坚固的营垒啊，那你就不知道了啊，那还真不清楚啊！坚固的营垒，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这一块。那上面这一块的话呢，就是说什么呢，我自己经历一下啊，也挺好的啊，因为你不经历的话你就不知道，因为你立不稳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妮塔那个特会就照出我的血气，我的血气呢，大家都知道，你说骄傲啊、自义啊，谁没有啊？你说对不对啊？谁没有啊？都有一点的，多多少都会有一点的啊。你说一点都没有，那你完全蒙蔽，全是别人的错，那就不要谈了。那谈这个话题都不用谈了啊，全是别人的错，那是你没错啊。那这个那就不用谈，那这不在这个基础上面啊。就是什么意思呢？血气、肉体、骄傲啊、自义，哎呀，照的我就是那个时候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来讲的话呢，就像牧者以前讲到一样的，就是你是个基督徒，你到那个庙里面去拜佛，那人家肯定要指着你脊梁骨骂，对不对？要骄傲没人指啊，但是那骄傲又是顶级罪，这蒙蔽到什么程度？骄傲是顶级罪，是吧？我对我这个骄傲我从来没什么多少认识血气的，但我知道有，我就知道我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别人怎么指出来帮助我，那我真是还没有见过啊！怎么样来从这个血气肉体里面，或者这骄傲，所以你的愤怒就是骄傲，你的不满就是骄傲，你把它定为骄傲，你不要把它定为哎呀有点激动，你不要觉得有点惧怕，不要这样讲，就是罪，就 就是骄傲，你不满就是骄傲，哎，你愤怒就是骄傲，你就把它定为罪，你爸爸定罪，你不会去为这个改的，你造不出你的罪来。平时我们的骄傲一点呐、啊，彰显一点呐、啊，都没有什么感觉，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哦，那别人看不看得出来？坚固营垒是什么？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那叫坚固营垒。啊、哦，别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那叫坚固营垒。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自己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只有血气，我是有的啊、哦，我有血气。至于这个骄傲，我真的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因为他才骄傲嘛，对不对？你要认识，你就不敢骄傲了啊、哦，你就后来起来啊、哦，就去来跟他征战，不是将各样的计谋，这是圣灵做的。各样的计谋，除非圣灵，你见过应该怎么做就干了计谋，仇敌搞干了计谋，但是圣灵可以把它识别出来，也要活。后来我就在想，哎，这段时间发生点事儿啊，那我说我怎么这么大怒气呢？啊，这个怒气就不对，不管这个对和错，首先是怒气就不对，啊，就光照啊，哇，一照我就说神呐、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最少这个怒气是不对的，啊，这个还是清楚啊，这个还是清楚。我发现后来圣灵那一刻把这个经文释放出来，我才知道我那种愤怒啊、哦，这个经文在我的里面释放出来，就说这就是罪，这就是骄傲，你把它定为骄傲。什么叫骄傲啊？不合你，只要不合你心意，你不是愤怒吗？就是骄傲，那就是骄傲。哇，这个我就对骄傲有点感觉了，但是之前没有，那是照我血气，那谁没血气啊？谁没有点血气啊？对不对？我认定的东西那就是对的，啊、哦，那这个都是蒙蔽啊！这个全这就为什么你多少不满在里面呢？你要跟神的旨意对齐的话，你就这些东西全部要被对付啊！你要跟他的旨意对齐，这就叫认罪悔改了，啊、哦！因为什么呢？你要见光，这个人有时候不愿意见光。你知道吧？现实生活中神说了吧，这个光照到黑暗，黑暗不接受光。现实生活中是什么反应呢？就是愤怒，不合我的意，我就是要愤怒。哇，这就是不愿意靠近光。哇，这是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这很真实了。我在之前我也不知道啊，谁说的我什么骄傲那个什么，我都没认识。没有任何的认识对骄傲，没有。这就为什么这个仇敌啊，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啊，那么多的血气。那么多的认定，那么多的不能被碰，哇！我就觉得哦，全藏在里面就是骄傲，你一定把它定为骄傲啊！你要把它定为骄傲的话呢，那你就会忽略它，就觉得你没事儿，还就信得很好，跟神关系好得很，啊！一等候神，特别有神同在，但是一出到营地，内在生活。要在营外才能看出你的内在生活，不是在内室里多追求。我们有个姐妹，当然离开这里了，就是等候神特别有感觉，但是一出门就不行。那一出门就不行了，那谁都不行。后来没办法，只有离开，没有办法，只有离开。啊、哦，我就那一刻，哇，平静如水，我才知道圣灵就是什么书啊？一本书专门说到圣灵和肉体相争。什么书啊？加拉太书，对对对，讲了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啊！但是你要去经历这个话，我才发现，圣经的话，你要不去活呀，我跟你说，真的知道，你应该知道。被开启，你也应该要被开启。但是你呢？最后一句经文说啥？因我们并不是属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的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呢？啊，昨天那个郝老师也像平静安稳的时候，你日子过得很好的时候，那不是灵性。洪水泛滥之时，什么叫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作王，这是你的灵性。我才知道圣经 进步一句话是什么？我发现进了这一句话以后立稳了，非常稳。神的话你不去活，你稳不可能稳的。风浪一来，耶和华是不是仍然作王啊？是不是真的和睦同居啊？神就要来挑战了，哇，就要来了，灾难就要来了啊！我不知道神给我们有多大的呼召，我不知道啊，但是神对彼得是有呼召的啊，他是教会的基石啊，他要成为教会，他是钥匙，教会钥匙是在彼得手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发现什么叫立稳呢？就是你要借着这个经文，你要立稳，你要活出来，你要认识圣灵。我现在才知道有一条非常蒙恩的路，就是你赶快认罪悔改，一悔改，哇，这个圣灵的大能让你多大的愤怒都可以一贫如洗。我第一次经历这样大的一个圣灵在我的里面，哇，所有的里面我才知道怎么没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很奇怪。哇，我觉得这个，这是我经历一下圣灵，我就非常非常的来感恩，就是要更多的要经历圣灵。你要想经历圣灵，你可能很好，你不会经历，你过的日子非常好，很荣耀，过得很好，圣经的话我也照着去做啊。但是呢，这个仇敌啊，这个仇敌他是不要说神了，这仇敌他也不放过你，他知道你心主，他恨你啊，他嫉妒你啊，他嫉妒的不得了啊。所以在2016年对我来讲，嘉恩教会确实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预备，就是冲击。我觉得我过得挺好的，追着你打，一定要追着你打，你才能活呀。你要把你这仇敌在，就像那个，你想想这个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哦，教皇就是追着他打。哦，你想想，他恢复了音信诚意，他就是要，你这个恢复是不容易的。和平，你说和平演变，和平什么？那不可能和平的。你看那个马丁路德，哇，追着全国的跑啊，那时候，哇，那要恢复这样的一个真理，你想多大的征战呐、啊？那个时候就要抓到他审判了呀。耶稣站在他边上，那天晚上，坚固他的灵，让他恢复这个真理。啊、哦，要是耶稣不站在他身边，他活不活得出来啊？我看他不容易啊。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有个更大的仇敌，那真的更大的仇敌是什么？就是他的己，他的老我，比教皇还厉害。哇，我觉得我们真的要2016年要很多的悔改。如果没有悔改，一个群体要没有悔改，我相信这个群体建不起来的，不可能建。这是我自己经历的亲身，我不说别人，我自己对我自己在讲话。一个群体没有认罪悔改啊，那个群体建不起来啊，全散。你要想一个雪球很坚固的话，没有认罪悔改，一个愤怒就没了，一个嫉妒伤害，一个那就没了。怎么样才弟兄和睦同居？第一步悔改。你不悔改，人多少的，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光景。若没有悔改啊，你不要，真的，这个你要想建立自己的灵性，还是建立这个群体的灵性，若没有悔改，天国就是第一站。天国进了、啊、天国进什么？就谁要做王了。很多东西跟这个王不配，这位谦卑的王钉在石架上，在审判的时候藐视他，就是我从这个刚才这首歌我就说，哇，这个王我真不认识，我没有那么，我不可能没人打我一嘴巴，我肯定要打两嘴巴，我真的，我那血气啊，我还知道我的光景，要不然我不知道我的光景。你要想真正的弟兄和睦同居，没有悔改不可能和睦同居。谢谢大家。
我发现这个2015年呢，就是说神的对我们的开启特别的多，也特别的丰富，特别是在这个2015年的这个年尾， 这个神向我们开启这个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是我自己也觉得哇，这个开启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也通过这个那个布道会啊，就是说天国福音的这个布道会，我们事实上我们就是说确实的预备是不足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动员啊，就是要让大家祷告啊，就是为这个福音朋友啊，就是来预备啊，进食啊，我们做的非常不够，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惊喜啊，就是说那一天晚上几乎那个福音朋友都全部的收割啊，我们是看到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大能啊，真的是展现出来啊。但是我们呢，就是说，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也感受到，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啊已经好像把这个仇敌啊已经触及到了这个仇敌，碰到了这个仇敌，因此呢，这个仇敌的这一个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就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是升级，就是这让我感受到这个这个里面的这个属灵征战一下子就升级啊，因为我们过去教会呢，就是说属灵征战是一直在属灵征战当中成长的。啊，所以呢，到了这个属灵征战来的时候，它是有一种的感觉，就是说里面有一种的感觉啊。当然，它也这种感觉也是跟这个教会的这种的环境也是密切相关的。也就那种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各种的现象冒出来啊，就是像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就是说那个属灵征战要来的话呢，你可以感受到各种的这个征战啊，就是说很多的隐藏的问题都要一起的爆发出来啊，很多的这些情况。所以呢，那个我灵里面也是有一种感受啊，就是说这个属灵征战到了一个什么级别啊，就像这个雾霾啊到了什么级别，这个环境污染到了什么级别啊，里面有一种感觉。啊，所以呢，我自己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禧年啊，2016年是神要大大的动工彰显提升啊，在我们的当中要结果实的一年。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也同时的感受到啊，这个属灵征战也是非常的这个尖锐啊、激烈的这个一年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让我们就是来有一个扎实的预备啊，把我们这个属灵征战，就是把我们的隐藏的问题都把它一起的暴露出来啊，这个让我们呢，就是说也是能够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提升，真正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面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呢，也是要对这个属灵征战有一个敏锐啊，有一个敏锐。然后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啊。所以呢，这个仇敌啊，好像他就是要来，就是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啊，仇敌不开心，仇敌不愿意，所以他要升级啊，他要来破坏。啊，使我们就是说就是让我们好像是退却啊，让我们退却。所以我们要明白啊，所以这个我们越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属灵征战可能越尖锐啊，越激烈啊。所以呢，这个是同时并进的，神做工啊，神越做工，仇敌也越做工。啊，这个征战就是说它是同时升级的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这个软弱的就被打下去了，打下去了就错过了神的做工啊，因为神要做工的时候，仇敌都不让你做，所以他就要升级，他一升级了，胆怯的人就走撤退了，受到一点震动啊，就都掉，纷纷的掉落啊。你就可以，你也可以看到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说要看到这个双重的这个同时的这个这种现象啊，这个所以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回应啊。所以我相信啊，在这个2016年啊，神是要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啊，要向我们来开启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啊，这个但是呢，这个天国的福音不一定是啊，这个人的肉体啊，不一定是受欢迎的，啊，然后天国的福音啊，第一条就是神啊，做要做完啊，是以神为中心，啊，很多的肉体不愿意听，啊，肉体就想自己做完，自己为中心，所以他一定要神要做完啊，神为中心，他不爱听。他就是他，所以呢，这个但是呢，这个要训练这个心腹的军队，得胜的军队，啊，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是神啊来训练我们的，啊，不是让我们感觉很好，啊，舒舒服服，感觉非常舒服，只是老我越感越大，啊，所以神要训练这个心腹的军队，啊，他是要不怕死的，是要能够舍己的，啊，所以呢，你那种啊，自己一点感觉不好。马上就撤退了啊！这种人呢很难啊，成为得胜的心腹，第一支军队啊！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要啊，这个2016年就是来训练这个得胜的心腹啊，这个军队的时候，所以呢，神要给我们开启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我们刚讲到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有七重的特性啊，这个只是一个。啊，给我们一个，就是说打下一个基础，啊，让我们了解啊，这个天国的福音它是非常的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是有很多的这个领域是我们以前很少去涉猎的，啊，所以神要先啊，就是说让我们建立一个基础，啊，然后呢就可以进到这个里面，进到这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已经讲到了这个以神为中心。这个是第一个层特性，啊，然后讲到了这个末世，啊，这是末世，啊，这个它的那个啊双焦点，啊，的这个啊这样的一种特性，啊，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一个啊宇宙属灵征战性，啊，宇宙的属灵征战，啊，这个宇宙的属灵征战在啊通常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没有位置，不知道往哪里放，啊。神就是你和我跟神的关系，啊，这个宇宙性属灵征战没有地方放，啊，所以呢，这个啊，站在天国的福音里面，啊，这个就是它的本质，就是两个国度的对抗，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讲这个天国的福音它的这个第四重的特性，啊，第四重特性，这第四重特性也是非常啊至关紧要的一种特性。啊，就是它跟这个禧年的恩膏的关系，啊，这个天国的福音跟禧年的恩膏是密切相关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特性是灵恩性，就是灵恩，啊，它这个天国的福音啊的这个本质上就是灵恩的，啊，它是灵恩性，所以我们呢就是啊首先要来看这个天国的福音跟禧年的恩膏。它之间的联系，啊，这个天国的福音跟禧年的恩膏有密切的联系，啊，可以说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一个禧年的恩膏，啊，就是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啊，但是这个禧年的恩膏呢，是我们2015年才啊开始进入的领域，啊，以前呢，我们对这个禧年认为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些节期，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到2015年，今年我们才发现这个禧年的恩膏跟旧恩有密切的关系，啊，耶稣他第一次来就是在第10个禧年的时候来到这个世上，啊，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在第10个福音禧年，最后一个禧年也是第10个禧年，啊，所以呢，这个耶稣都是两次来到地上，都是在禧年的这个时候来到，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整个这个天国的福音，它跟禧年的恩膏有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联系，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禧年的恩膏呢，讲的最啊最集中的就是以赛亚书61章，啊，以赛亚书61章，啊，就是讲到这个禧年的恩膏，啊，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前面3节，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这个我们来读一下，啊。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礼，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这里呢，这里讲到了这个恩言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四章啊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里呢，是叫做喜年，啊 ，Year of Jubilee。啊，这是就是喜年，当然他这里翻成恩年，恩年跟喜年呢，就是说，就是恩年是形容这个喜年，啊，这个喜年是 Year of Jubilee， 这个恩年呢就解释这个喜年里面是充满着恩典的，啊，他就是解释，实际上呢，这个喜年就是在这里，啊，这个喜年的恩膏呢，它首先呢就是圣灵的恩膏，喜年的恩膏首先就是圣灵的恩膏。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喜年的恩膏是圣灵的恩膏呢？因为第一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呢，这一个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啊，他就是受圣灵的膏抹，啊，把这个喜年的恩膏担下来，就是天国的福音，啊，所以呢，他这个传天国的福音，他这个是受膏者来传的，这个受膏者呢，就是被圣灵膏抹。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喜年的恩膏，首先呢就是一个圣灵的恩膏，啊，所以我们就是要认清楚呢，这一个在路加福音啊四章啊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主耶稣他就是赖牧师他就说是这个天国福音的这个使命宣言。啊，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就是路加福音四章啊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啊，就把它当作这个啊天国福音的使命宣言啊。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呢，它就是一个喜年的恩膏，而这个喜年的恩膏呢，它首先啊，它就是一个圣灵的恩膏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喜年的恩膏的这个啊第一重的特性啊，这个为什么叫做灵恩性呢？啊，为什么叫做灵恩性？天国的福音为什么带有灵恩性呢？因为天国的福音就是一个喜年的恩膏，而这个喜年的恩膏呢，首先就是一个圣灵的恩膏，是吧？首先就是圣灵的恩膏，他的这一个弥赛亚，他传讲带下这个天国的福音，就是在圣灵的膏抹下，弥赛亚的这个名字就是受膏者。啊，他就是在圣灵的膏抹下面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呢，他不仅是传讲一个信息，啊，他是把天国带到地上来，把这个喜年的恩膏带到这个地上来，啊，实际上这个喜年恩膏本来是个预言，在旧约里面，啊，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是成为一个现实现，啊，耶稣是把这个喜年的恩膏实现在这个地上。啊，他要实现在这个地上，他不仅是传讲的时候需要有带有圣灵的恩膏啊，这个他就可以他的这个信息呢就可以进到人的心里去，带产生这个能力啊，这个传讲这个信息也需要圣灵的恩膏啊，没有圣灵的恩膏呢，你这个信息是讲得很正确，就是进到人心里去，不能够产生扎心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这个就是个恩膏啊，光能够讲得清楚。还是不够的，他一定要有这一个啊圣灵的恩膏，他这个信息才可以进到人的心里面，产生这个能力。另外呢，这个耶稣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呢，他是有神迹奇事、医病赶鬼来印证他所传的道，是带着大能的啊。就像保罗他传讲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也是啊他自己是胆战心惊啊，但是呢他靠着圣灵的大能。的名字啊，不是靠人委婉智慧的言语啊，乃是靠做圣灵大能的名字啊。这个你先看到保罗跟耶稣是，他也是也是带着这个啊圣灵的恩膏啊，在传讲这个福音啊。所以这个传讲者他必须是有这个啊这个圣灵膏抹 啊，没有圣灵的高抹，他传讲不了这个福音。而且呢，他是要把这个福音实现，成为印证啊，应验在这个地上，他也是需要有啊这个圣灵的恩膏的啊。他的这个他不只是一个信息啊，你讲疫病啊，你讲这个疫病的信息，你可以讲啊。啊，你但是呢，你讲的这个信息需要有实际，真正能够医病的这个实际来印证，你在讲的才产生能力啊！你老是在讲一病，从来没看到你医好一个病，你一个感冒都没有医好过，那你这个讲就没什么意思了。啊，你赶鬼也是一样的，守灵征战也是一样的，你讲来讲去一个鬼都没赶出去，鬼越来越多，那你这个就没有能力了。啊，他这个就需要有圣灵能搞。大家明白，不仅是讲这个信息，要把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要把它实现在这个地上，它是要带着圣灵的恩膏才可以的啊。所以呢，它这个喜宴恩膏呢，首先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膏。那么呢，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喜宴的恩膏呢，它是这个末世的恩膏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约珥书二章，约珥书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回来看这个啊，我们来看这个约珥书啊。这个28节到32节，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引证的啊。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以赛亚书61章是在《路加福音》啊4章引证的，就是说新约来引这个旧约的经文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约珥书啊2章28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他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很多关于时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片段啊。以后在那些日子啊，然后呢，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到那时候，你看见没有？他每一节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时候啊的这样的一个啊短片语。那么呢，这一些片语呢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末世，这些时间的片语代表末世，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一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它是代表末世，啊，所以呢，这个《使徒行传》啊，这第二章啊，彼得引证这个经文，就是说这一个经文在五旬节初步的应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更加全面的应验，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喜年的时候，就是在更全面的应验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一个喜年的恩膏，它是一个末世的恩膏，啊，它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初步的应验，啊，在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期间呢，这个阶段要更加全面的应验，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的一些重大的预言呢，都是两次的应验，啊，这是我们就是说要注意的。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弥赛亚两次要来到地上。所以呢，这旧约里面重大的预言，它都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它要因为弥赛亚两次来到地上，因此它往往是要两次的应验，这是很多人们读这个啊旧约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的。因此呢，他就抓住了一次的应验，啊，所以犹太人呢就抓住了耶稣第二次来的那个应验的经文，而这个教会呢抓住了对第一次来应验的经文，就忽略另外一次应验的经文。所以呢，对这个圣经的这个，特别是旧约先知的预言呢的理解就是片面的，啊，他两次的应验，啊，人呢都是抓住了一次，啊，犹太人抓住了这个第二次来的那些预言，他抓住了，第一次他就完全忽略了，啊，但是呢，教会呢就抓住了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些应验的预言，就以为就那次就完了。就完全应验了。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个先知的预言都是要 第二次预言的这一个灵恩啊，灵恩性圣灵的浇灌，就是这种啊，就是一个末世的啊一个现象啊，末世的救恩啊，这个整个的圣灵的浇灌，这个就是末世的特征啊，就是末世灵恩本身的就代表是末世性啊。这个圣灵在旧约时候的工作跟在这一个末世的这个工作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它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啊，这个在旧约的时代呢啊，圣灵只在少数领袖的身上动工啊，但是呢他在这个根据这个啊约珥书，根据这个啊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呢，他在末世的时候圣灵的工作是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他的儿女啊，不是浇灌那些没信主的，他是浇灌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圣灵都要浇灌啊，这个是一个末世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末世的特征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圣灵的高恩高，是一个末世的恩高啊，喜年的恩膏也就是一个末世的恩膏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啊。我们已经讲过天国的福音它是有末世性，那么呢现在加上一点啊，就是说这个灵恩啊本身就是一个末世的一个特征啊，这个灵恩的这个浇灌，这个呢是啊第二层的这个特点，喜年的恩膏啊是一个末世的恩膏。那么还有第三个特征呢是更加重要的，这个更加重要就是什么呢，这个喜年的恩膏是一个恢复的恩膏啊，喜年的恩膏是一个恢复的恩膏啊。这个我要在这里特别强调恢复这两个字 restoration 啊，有一个神学叫做 restoration theology 啊，这个恢复的神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个恢复啊。这个恢复是理解天国福音的一个关键词，你要理解天国的福音，你要抓住这个恢复啊。而且呢这个恢复可以使我们对这个救恩、救赎、得救、福音这些词有更加准确的这个把握啊，因为恢复是属于救恩、属于福音啊这个层面的，就是属于基要真理的层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恢复有什么特点呢？恢复这个词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它把创造跟救赎把它统一起来了啊。过去我们的这个救恩观、福音观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把这个救赎跟创造隔裂开来了啊，我们就只讲救赎啊，它这跟这个创造呢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没有什么明确的关系啊，因此呢就没有把这个创造跟这个救赎呢把它统一起来。但是恢复这个词它就把这个创造跟救赎呢把它统一起来了。那么怎么统一起来的呢？就是恢复的定义就是通过救赎实现创造的原初的目的，就是这样恢复是这样子来统一起来的。恢复啊，是通过救赎实现创造的原初的目的啊，这样子呢，这样我们就对这个救赎、对这个福音啊、对救恩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啊。就是说，这个救恩、救赎不只是解决我们的罪，不只是使我们得救，不只是让我们不要下地狱。而是要恢复神创造人类的原初的目的，这样我们对救恩、对福音的把握才是整全的，才是把创造跟救赎给统一起来了，啊，而这个呢，就是说是通过喜年的恩膏来实现的，啊，就是通过喜年的恩膏来实现的，啊，所以喜年的恩膏本质上就是一个恢复的恩膏。这也是神啊，在2015年的开启啊，这喜年的恩膏，原来我们都只知道讲一个名字，喜年的恩膏，喜年的恩膏啊，我们可能知道喜年的恩膏可能跟圣灵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喜年的恩膏不仅跟圣灵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跟末世有密切的关系，这更重要的跟恢复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呢，它这里面 这个恢复的恩膏呢有三个这个层面。第一呢是旧约的恢复啊，这个喜宴的恩膏在旧约里面呢，它是表现在豁免债务、赎回土地、释放奴隶啊，让土地得到休息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层面，这是旧约的层面啊。这个层面呢，就是说犹太人也不是实行的很好，因为为什么实行的不好呢？因为这个要把这个债务全部豁免，这也是很困难的，你知道吗？人家欠你那么多债，到了这一年土全部豁免，好，很不容易做到，而且奴隶全部释放，哇，这个很不容易的啊。所以这个喜年的恩膏在旧约呢，它实行的不是很好的啊，因为它很难，挑战很大啊。这个，所以犹太人呢，就是真正去实行这个喜年的这个律法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在旧约里面，它这个是一个预表。旧约里面所有的节期都是一个预表啊，所以呢，它的这个预表啊，其实终极上都是有恢复的预表啊。无论是耶和华的七个节期啊，还是这些安息日、安息年、喜年，都是有这个恢复的这个预表在里面啊，都是要恢复啊。所以呢，它这个恢复的恩膏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新约的恢复。啊，新约的恢复就是主耶稣啊，他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他传讲天国的福音啊，医治各样的病症，释放一切被掳的、被仇敌掳的啊，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这一个呢是新约的恢复，新约的恢复啊，具体来说就是赖牧师他讲的啊，这个都是新约的恢复啊，他讲的各个层面啊，我们都忽略了其中很多的层面，医治的层面、释放的层面。啊，很多的层面我们都就是说我们只抓住了跟神和好赦罪啊，这一个层面我们是抓住了。新约的恢复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传讲天国的福音所带来的恢复，就是叫做新约的恢复啊。但是呢，这个喜年的恩膏呢，它的第三个层面呢是终末的恢复啊，终就是啊，就是终于啊啊，最后的啊 ，last 终末就是末后的终末的恢复，或者叫做简单的时候可以叫做最后的恢复，啊，我们不妨这样讲，啊，我们可以回到这一个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啊，我们可以看从四节念下去，你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讲的这个终末的恢复，啊，就是现在还没有实现的恢复，啊，就是这个，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养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公正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成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啊！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奋争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义，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必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要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啊，前面你就看到就是说是以色列国的恢复啊，后面 你看到这一个恢复的这个情况，就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啊。所以呢，这个啊，不仅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充满这个全地，像海水充满海洋一样，而且要让赞美在万民当中都发出来啊。这一个恢复就是啊千禧年的啊这一个恢复。我们啊再看一看这个啊这一个以赛亚书11:6-9，以赛亚书我们读一下。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蛔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鞋上，在我圣山的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任何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伊甸园的啊这一个恢复。那么呢，这一个恢复当然到了这个启示录21:22，那就是写的就更加的清楚，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些都是在这个恢复啊的这个啊恩膏的里面啊。这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救恩它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啊，它是要恢复到神创造的那个原初的那样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这个喜年的恩膏啊，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恢复的恩膏啊。在旧约只是以这个豁免债务啊，这个释放奴隶啊，啊这个土地的休息啊，赎回土地啊，啊这一些来表征。那么新约呢，也是以这个啊医病啊，赶鬼啊，啊跟神和好啊，赦罪啊，啊这些啊也是初步实现啊。真正的完全的实现是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新伊甸园，神创造原初的目的完全的恢复啊。所以呢，这个喜年的恩膏它是一个恢复的恩膏，这就是天国福音的一个本质，它是它这个本质啊，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啊，这是我们要理解的。那么呢，第二个呢层面呢，就是喜年的恩膏与弥赛亚耶稣的关系。好，我们啊要来看一看这个喜年的恩膏与弥赛亚耶稣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一个方面呢，我们过去在喜年的恩膏已经提过，所以呢我就只是再重提一下，就不详细的解说了啊。它这个里有四个要点。第一呢，就是弥赛亚耶稣的降世啊，弥赛亚耶稣的降世跟这个喜年的恩膏有密切的联系，就是耶稣是从圣灵感应的啊，你就可以看到啊，它是个喜年的恩膏。第二呢，第二要点呢，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受职啊，他被正式的安立成为弥赛亚。那么呢，他是啊，在透过耶稣啊，在约旦河里面啊，受圣灵的洗啊，圣灵像鸽子降放在他的身上啊，就是说这个是弥赛亚的耶稣的受职啊，他是跟这个喜年的恩膏啊密切相连的。第三呢，就是弥赛亚耶稣的事工啊，就是他传道医病赶鬼啊，都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啊。他说我是靠着神的灵啊赶鬼，表示神的国已经临到你了啊。所以你要理解这个喜年的恩膏，你就不会啊，就是啊说啊这个医病赶鬼已经过去了。实际上医病赶鬼是代表这一个啊神国的降临啊，它是喜年的恩膏一个重要的要素啊。所以呢，耶稣弥赛亚耶稣他的事工我们也要做。啊，我们是他的门徒，是他的使，和他的这个教会，还要干比他更大的事，就是指的这个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传道、医病、赶鬼，把这个天国扩展在这个地上。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弥赛亚耶稣的得荣，就是弥赛亚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回到至高者的右边，这一个得荣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让他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这都是靠着圣灵的道路啊。这个都是跟这个喜年的恩膏跟这个弥赛亚耶稣的啊这样一个关系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
好，感谢主，今天的分享很丰富，但是我们来的好像人不多，我们要鼓励这些没来的，还是要回去补听一下。还是我们在中国的各海外宣教点是每一周啊是有专门的来花一次时间来听恩膏聚会，从第一次就没落下过，一直跟着母堂，所以他们的为什么他们的领受啊，对母堂的领受啊都是比较全面，原因就是一直从各个层面一直在领受母堂的恩膏，好不好？我知道大家可能在节庆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活动啊，有很多的传福音，各式各样的，大家都很辛苦，所以大家有时间啊，把这些啊这些今天所讲的录音啊，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因为在母堂的啊，在那个啊，在我们的主页上应该是每周都挂上去的，所以就是母堂的这个 website 上面都有挂上去，所以好不好？好，今天啊分享非常的丰富，所以每一次这个可能的话花一个月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啊，都是很干的啊，是很稠的压缩饼干，都是，所以吃一块可以顶你两天啊，就是属于这一种，不像喝稀粥吃发面馒头，是东北人，我知道东北人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发面面包，说吃的不对胃口啊，就吃两分钟就饿掉了，他喜欢吃那个呛面馒头啊，呛面馒头就吃一个可以管很久啊，它有个时辰啊，这个太发了，这就是不时辰。所以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这个特点，就是特别特别高含量的、高浓度的这些啊营养品，很感谢神。我们简单的再来回顾一下啊，看看陈辉牧师，我看他分享的主要是啊这个爱啊，当然他也讲到了爱里面的一个啊就是谦卑啊，谦卑确实是使我们这一个群体要来学习的，特别要来做的。因为没有谦卑，这一切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开启，神给我们这样的带领，我们没有身量来吸收啊，来收纳，就是说给你再多啊，你知道就像水浇的再多，但是你的容器身量很小。哎，我前天在网上上课，我突然想起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经历过，我学习过，我就得到了吗？啊，不一定啊。每一次我们遇见神特会的时候，我参加过了，就表示我不用再参加了，那差得太远了。你参加过了，你听过了，你学习过了，等于把它变成你的，那差太远了。我就说呢，就像一个你的身量只是一个小酒盅啊，小酒杯子那么大一个小身量，然后呢，我给你倒一桶水进去了。你说我倒了没有？我都倒了。你接了没有？都接了。但是你留下多少了？一小盅，一小杯。所以你这就是你的身量，你的身量越多，你的领受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要不断的学。啊，遇见神特会一样，你要不断的参加，因为你说我都学了，六课也学了，七课也学了，但是你的小身量不够，你每次只是领了一点点，啊，这个呢就是身量必须要靠谦卑破碎啊，这个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而且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呢，我感觉是先从破碎开始，啊，然后再领受爱，他是从一个，他是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主耶稣就说十字架的路，十字架的路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十字架的路的意思是先苦后甜的路，说白了就是先死后活的路啊，他不是说直接先领受复活的大能，而是先破碎，先钉死，然后才能活出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耶稣都是走的先死后活的路，所以我们也同样要走这样一条路，就是要先死后活。所以昨天很有机会就是参加重圣堂，我很久没有参加他们的，我可以说他们成立到今天，我可能也没有啊这样的去参加他们的一个领袖会议啊，是他们，我就主要是听他们分享，他们也让我有一点点机会来分享。就我看到他们整个十对，差不多十个家庭在那里分享，几乎都是在分享那个破碎的过程，破碎的果效，破碎对他们的释放，带下的释放。啊，很大很大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我真的没想到，我说我除了海外以外，我还没想到我们这里有这么大一群人还在这里分享破碎，啊，真的是很感恩。这也改变我的眼光，我也为他们非常感恩，分享的非常的透彻，而且他们的刚信主的没多久的，啊，领袖们分享都是很好的。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分享一个，他说你所经历的不等于是你的，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所接过的水不见得都是你的，因为你的小杯子太小。他说你所经历的不一定都是你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你回应正确了才是你的。所以你每一次经历一个环境， 你今天我吃了好多的苦啊，我受过很多的逼迫，我甚至我也受过各式各样的苦难，但是你得到多少呢？你不要因为你在那里受了三年的苦难，你就一定就是很好的生命，因为你的回应不见得正确，你对这个环境的回应是不正确的，所以你的领受是有限的。而这是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一个领袖分享的，我觉得他们的分享是非常的深。昨天到差不多快11:00才结束，很感恩。我觉得从这里看到我们啊加恩教会的领袖们啊，这么多年的在这里的装备啊，都是默默的做。我觉得圣灵确实在啊润物细无声的在我们的同工领袖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其实都在做工作。啊，重生堂应该是你的距离是最远的，而且他们是最新的。从他们有这样的表现，我相信我们母堂、新生堂、永生堂，啊，各个堂肯定都是一样的。我想要听一听大家的分享，肯定也是令我很感动的。昨天他们自己的传道都说了，哇，我听到这以后我都很感动。他说他都很感动，我平常没看出来。他说我平常没看出来。我说是，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改，眼光要变，看看我们的领袖，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啊那个样子。我们之所以可能常常认为弟兄姐妹不好，可能是我们自己太骄傲，我们的里面太骄傲自义，啊，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对我们的领袖同工不满，啊，当然我们在家里对家庭不满，对家人不满，对领袖来讲，对领袖不满，对同工不满，所以这些都是骄傲的里面的，真的是需要破碎，啊，尼托生弟兄的那份恩膏我们已经挖尽了，所以要把它带回来，我们不至于说可能还一下到了他那么深度，但是我觉得神把我们带到福州去，挖的那口井。就要把他那个酒带回来，那个恩膏带回来，就是那一份深度的破碎的恩膏。因为加恩教会的他做的太大啊，你说你，所以神这几天特别的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是说神要在这个后面的时间做超长的工作。所以2016年我不知道神会做什么超长的工作，但是超长有的时候让我们压力很大的。他所谓的超长呢，他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开启我。他就用了罗德被天使拽出索多玛的比喻。他说罗德那个天使去拉这个罗德出索多玛的时候，这个就是超长手法。他说天使拉罗德的时候，并不是劝他，等他理解了、感动了啊，甚至啊。鼻涕流眼泪流下来了，哇，我真的很受感动，好，我愿意做一个决定，我跟你一起出去。他不是这样子的，他一来以后就上去就把他手一拽，呱的下就给他拉走，甚至可能拽着他手都脱节，有没有可能？甚至有没有可能拽着他，可能罗德是骂人的、骂娘了都有可能。你为什么把我捏这么疼？你为什么这么不讲道理？你为什么使这么大力气？你怎么这么粗野？是不是？他有没有可能是？可能罗德的体会会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后面几分钟之内硫磺火湖就降下来了，这个时候是不容你去理解，不容你去慢慢消化，不容你去感觉舒服 comfortable， 感觉到被爱。你说我感觉不到一点点爱，你太粗野了。神就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会用超长的手法可能来对待我们，因为时候不多，因为是时候不多，是这个原因，太紧急。所以我不知道神会来怎么来带我们。2016年，我感觉神好像，至少对我来讲，对我们海外甚至有几个领袖都有这样的经历，海外甚至我们有一个宣教点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很大的一个压力过来，很大很大的压力过来，但是他们真的是很大的破碎，很大的愿意在神的面前降服，他们很大的弟兄和睦同居，很大的合一，都是超过他们的那个身量的，但是他们就取得了一个很大的胜利。哇，他们松一口气下来以后，松一口气，哇，就差一点就好像要发生大事，但是神就真的就带领他们，就是走钢丝绳一样的走过来，同心合意，一起祷告，一起走这条路，大概持续了一个礼拜，他们轻轻走出来的时候，义正的死里复活的能力出来。所以这个我就感觉神的这个感动可能是真的要领到我们。所以我们这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个恩膏聚会的这个地方，我们说加恩教会是精兵训练营，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尖刀班， 所以想一想，若是我们还要愿意持守在这个呼召当中，可能你下面的很多的事情环境临到你的，可能打破你的舒适区，甚至有可能很大的压力临到你，因为这是超常的手法，神超常的手段。若是你知道这个几分钟之后就是硫磺火符降火黄那个火降下来要毁灭这城的话，你再也不会骂天使了，再也不会骂他粗野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要来的。感谢神，今天周牧师分享的很好，就是喜年的恩膏的第四重特性，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灵恩性。灵恩性，对我们应该对我们教会被光荣的称为灵恩派。但是当然，当别人称这个灵恩派的时候，当然是有很多的贬义，但是我们还是接受这个称呼，我们重视灵恩，开放灵恩。我们接受灵恩，因为它是圣灵的恩膏、恩赐、恩典。为什么不要呢？问题是什么灵的恩？邪灵的恩当然不能，这个不能，当然恩是打引号的恩了。邪灵的就即使再好的东西我也不要，但是圣灵的什么事我都要，这就是我们的所保持的态度。所以就是灵恩性，喜年的恩膏啊，他讲的周牧师讲到第一个就是喜年，就是圣灵的恩膏。以赛亚书60:1-3，那你都特别讲到以赛亚书里头讲到，以赛亚书跟路加福音4章里面的有个，路加福音4:18-20，好像是重复以赛亚书，好像是重复以赛亚书，但是有一个经文确实没有重复。耶稣在描述他的事工，描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独独的把那个就是神报仇的日子，啊放下来了。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耶和华神报仇的日子，他不是第一次来做的，他是留给他第二次来做的。所以以赛亚书61章是两次来实现的。所以耶和华来，他可能第二次来，这不再可能是全部只是产业归回，只是那个医病赶鬼传福音啊，医治释放，还有一个报仇的，他要来。越到后面，神要耶和华神他报仇的日子要来了。报仇的意思就是说，他罪恶他要算账了。他首先是从神的家开始，然后才是对世界，所以他要洁净他的家，他要来报仇。罪恶已经当道，在这个世界横行霸道，越来越猖狂，所以耶和华绝对不可能袖手旁观到永远，他一定要报仇。所以不要以为还是第一次来都是那个安慰的，都是医病的，都是释放的，都是福音的，他也有报，当然报仇也是福音，都是喜年的恩膏。所以这圣灵的恩膏就是以赛亚书61章啊那几节经文当中，现在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也要慢慢 apply 了，要慢慢的进入到末世的末时代了，因为最终的报仇就是白色大宝座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当然7年大灾难当中也有神的审判啊，当然有仇敌的攻击，有各式各样的，但是最后的7晚主要就是神的审判。所以神他肯定是有了报仇的。第二个就是恩膏，就是末日的恩膏。第三个恩膏就是恢复的恩膏。对，周牧师讲的非常，这个就很开启我们。恢复就是跟把救赎和创造啊把它统一起来，就是要恢复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起初的本意。所以这是个全面的恢复啊，人恢复神和人关系，这是其中核心的恢复，但还有很多很多的恢复。这核心的恢复完了，它其实是带下其他的恢复，被造物的恢复，所有的创造世界的恢复，对创造者的恢复，被造者之间的恢复，自我之间的恢复，都是多重的恢复。但是其中核心的恢复是神人之间的恢复啊，这是我们恢复当中的本质。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是救赎，我们讲这个救赎讲的最多，因为它是核心。但是我们讲核心讲多了，我们就常常忘掉了还有多重的恢复，要恢复到起初的创造，这是我的一些理解啊，弟兄姐妹也可以更深的理解。这一口井然后再挖下去，就是每一次都我们都了神都带领我们很多的开启，很多的那个出水点，应该说是周牧师都帮我们找到了出水点。 现在我们要继续靠着圣灵，要在每一个点上继续挖下去，挖到全就是活水的泉源涌流到我们家人教会，涌流到整个的世界，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托付，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感谢主。我今天一个感动就是从破碎到自由，这个家人教会这个器皿，我觉得周牧师有一个分享，就是可能是涂海曾经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滚雪球。他说他涂海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我昨天也在重生堂也回馈给涂海。啊，说你的一个分享对我们很大一个开启。他说雪球滚滚滚的开始的时候它会累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若是你核心的那个小球不紧密的话，这个球有一天它会崩溃掉。核心的那个紧密度是决定了这个雪球能不能持续的滚大。所以周牧师常常用这个例子来告诫我们，我们核心的那个紧密度，那个岩石度，也就弟兄和睦同居度、相爱度、合一度，我们包括长牧团的合一度、弟兄的合一度、我们母堂的合一度、温哥华本部的合一度，决定了我们将来到国度去打开天国的门，在国度里面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能不能持续滚下去，是不是到有朝一日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坍塌了。所以不是前多少年我来到温哥华这里20年不到，我都知道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那种复兴运动，包括南美的复兴运动，包括什么斐济的复兴，都是到一定的时候就崩溃了，就是因为这个雪球的核心没有做对，没有打好基础，就是里面的破碎洁净和更新那个里面做的不够。所以我们确实是要从这儿开始，从破碎到自由。或许神会在今年的年首快到年尾来提醒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破碎到自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赞美主。
好，就是我相信呢，大家都看到这今天的这一个恩膏聚会是人最少的，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要思想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上一次恩膏聚会是讲的什么，我们上一次恩膏聚会讲什么什么？大家都不记得，宇宙属灵征战
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这个是仇敌非常不愿意听的。我就看到，就讲了末世属灵征战，
对，
这个征战就发生，就开始。而且呢，他有时候是做得很明显，有的做得很隐藏。做的隐藏的就是说，他在属灵征战的里面，他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真正的破碎、真正的降服、谦卑的时候，其实属灵征战打起来就容易得多。因为最难打的是我们自己，最难的、最大的破口就是我们自己。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哇，这自己的这个己，太厉害，太厉害，实在是到了这个时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阿门。阿门。阿门。
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为自己，为我们的群体，为我们整个家人教会来祷告。我们来呼求，哈利路亚，赞美主。是的，主啊，我们实在是去老我当道，主啊，自我做王，主啊，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属血气的，一个肉体的，主啊，充满着骄傲和自义，批评和论断，主啊，我常常里面发怒，抱怨不满，主啊，我承认这就是骄傲，然后主啊，这就是骄傲，主啊，就是要自己做王，自己做主，主啊，我承认我的罪，主啊，我悔改我的罪，我代表我们整个家人教会来向你来认罪悔改，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主啊，怜悯我们，谢谢你，主啊，在过去的2015年，主啊，给我们这么多启示，这么多的开启，主啊，你把呼召我们，你选召我们在这个末世，主啊，要承担你的使命，主啊，我们实在是不配，主啊，我们里面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自我老亚当，主啊，里面常常与你作对，常常与你作对，主啊，我们坐在宝座上就是以你为敌，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到你面前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主啊，主啊，主啊，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撕裂心肠来到你面前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主啊，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得以就是这个老我老旧的自我，给这个仇敌留下破口，让仇敌来到我们当中做肆意来偷窃、杀害和毁坏的工作，主啊，毁坏神的家，毁坏神的神的身体，主啊，就是我们老我这个内奸，老我这个内奸，老我老我这个内奸，主啊，把仇敌引进来，把仇敌引进来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耶稣，感谢主，主啊，我们要把老我这个内奸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把它抓出来，把它枪毙，把它钉死，哈利路亚，把这个内奸把它枪毙，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突然想到有一个正面的内部的那个，我们不能把它叫内奸，打引号的内奸，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在旧约历史当中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内部的一位什么人，是配合神的军队来攻陷这个城市。
莫迪改？
不是。哪一位？拿和，是吧？拿和，他其实在从正面来讲，他就是一个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打引号的，我们把它叫内奸，叫内线忠臣卧底，对，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要来怎么样把我们这个里面的那个内奸，这个老我老亚当，我们一起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预备起，我们来宣告，我们这个内奸老我要把它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要弃绝这个内奸老我，把它揪出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这个群体，要把这个内奸揪出来，我们内奸就是我，内奸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弃绝这个内奸，弃绝这个内奸，我们引进拿和的恩膏，拿和的恩膏，配合圣灵，配合圣灵，新我就是拿和，新我就是拿和，那个新生命就是拿和，是配合圣灵来做工的，攻垮这个仇敌的城门，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把拿和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把拿和的恩膏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欢迎你拿和，欢迎你拿和的恩膏，对吧？欢迎你拿和的恩膏，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领受，我们整个群体个人都来领受，就是里面的那个新生命，要配合圣灵，配合圣灵攻陷这个城，攻陷敌城，攻陷这个城市，攻陷敌这个顽固的营垒，还有这个至高之势，那个至高之势就是那个城门，就是那个城，需要我们里面的那个我，新我就是圣灵内住的圣灵，和我们里面和我们做宝座的耶稣要来配合，我们的新我要来配合，来攻陷这个城市，打垮这个城市，摧毁这个城市，占领这个城市，让我们的这个至高之势怎么样啊？都被一概攻破了，一概攻破了，一概攻陷了，一概攻陷了， 推倒了。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迦南基督教会。主啊，你在这一次我们最后主要2015年最后的一次恩膏聚会当中，你把这份恩膏浇灌在我们当中，主要让我们踏入2016年的时候，就主啊带着这份恩膏来踏入2016年，主啊2016年成为得胜的一年，得胜的一年，神要在我们当中大大做工的一年，神要在我们的大大得荣耀的一年。感谢耶稣，赞美主，谢谢主，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来，我们给一个两个人分享一下也可以。
像喇合他就是说跟着这个喇合实际上就是那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先祖，实际上就是说是他是按照那个家谱来说，在大卫的这个支脉当中，他有两个外邦人的妻子，一个是喇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路德，实际上就是说是他在那个更早。
谢谢主，感谢主。还有
刚才你说那个喇合，我就看到那个红线，就是把自己那个里面的新生命和圣灵求神连一个红线。
感谢主，来开启我们，来吧，来求主来把我们那颗红线连起来。来，主啊，就把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红线，主啊，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红线，内在里面的那个喇合的新生命的那个红线，我们把这红线拿出来，来吊在城门外，跟我们的主连起来。跟我们的新郎耶稣连起来，告诉新郎耶稣，耶稣，这是你登宝座的地方，你顺着这里过来就能蹲宝座。哈利路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分组祷告。
好，那就唱这首歌，他再换了，就把那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